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三日后，礼拜四，中共当局宣布在台湾周围展开为期两日的惩罚性演习，称这个是对台独势力的警告。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克伦卡中将当日表示，中共这次军演令人忧虑，但属意料之中。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自礼拜四上午开始，在台湾周边展开名为联合利剑 2024A 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联合演训。军演地区包括台湾海峡、台湾北部、南部、东部及台湾管理的金门岛、马祖岛、乌丘聚以及东引岛外围。东部战区发言人表示，军队将重点演练联合海军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征打要害目标等科目。面对中共的演习，台湾军方随即动员了部队，并表示有信心能够保护台湾。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中共这次借故实施军事演习，不单止无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更凸显了他的霸道本质。礼拜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将讨论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和可能的应对措施。他强调，如果北京不改变政策，七国经济将受到中国廉价产品洪水般的冲击。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将在意大利斯特雷萨举行。耶伦对媒体说，这个礼拜将是讨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如何影响我们经济体的一个关键机会。彭博社报道说，耶伦表示，美国和欧盟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形成一个明确的统一战线至关重要。他强调，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是美中的双边问题，其他发达经济体例如德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在近期与中共领导层的会晤中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耶伦还说，会议将讨论金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如何防止地缘政治问题妨碍经济增长。美国将在可持续发展、持续的冲突和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三个主要议题上谋求进展。礼拜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认为，在连续三个月公布的超预期高通胀数据后，他们需要将利息维持在当前水平上的时间会比预期更长。官员担心通胀下降进展不足，认为需要花更多时间才会有信心减息，暗示继续保持高利率的观望状态应持续更耐。多名决策者有意，一旦通胀风险重现就进一步加息。这次公布的是4月30号至5月1号召开的美联储官员议息会议纪要。会议结论是，官员依旧认为现在的利率已经足够高，可以抑制经济活动并降低通胀，但他们不太确定利率会起到几大程度的作用。这次货币政策会后，美联储继续将联邦基准利率保持在 5.25% 至 5.5% 之间。在礼拜三会后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需要比之前预期更多的时间获得对减息的信心。联储将根据数据逐次会议做决定，但否认下一步很可能加息。礼拜三，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希尔杰斯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 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指控这家短影片社交平台违反了内布拉斯加州的消费者保护法。起诉书指控 TikTok 故意设计和运营一个比青少年和儿童上瘾并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平台，同时却标榜自己对年轻用户家庭友好和安全。和他一再宣称的相反，TikTok 无法保护儿童，经常使未成年用户接触到与年龄不符的有害内容。希尔杰斯说，这种诉讼的目的是让 TikTok 为他的欺骗行为负责，这种行为助长了内布拉斯加州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他说，在注册后的几分钟内， TikTok 的算法就会向小孩子展示不适当的内容，从鼓励自杀意念、助长抑郁、引发身体形象问题、鼓励饮食失调的影片、 到鼓励吸毒以及对年幼儿童极为不适宜性的内容。礼拜二下午，美国爱荷华州格林菲尔德镇受到一系列龙卷风的袭击，镇上很多房屋和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自治发稿时已有五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工作。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过去24小时内，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明尼苏达州受到至少26场龙卷风的猛烈袭击，其中大多数发生在爱荷华州。爱荷华州公共安全部礼拜三晚间宣布，龙卷风重创了位于阿代尔县的格林菲尔德镇，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丧生，至少35人受伤。由于当地医院在龙卷风中受到严重损毁，至少有14名伤者已被转送至邻近县医院。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该台风系统将持续到今日，会为美国中部大部分地区和南部部分地区带来更多恶劣天气。
日前，针对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国际社会作出很快而且严厉的谴责。欧盟官方机构公开指出，中共在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中共东部战区礼拜四声称对台展开为期两日的环岛军演，今次军演是预料之中，意图是给台湾新任总统施压，之后负责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欧盟对外事务部针对今次军演发表声明，中国今日在台湾周边开始的军事活动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声明说，台海和平稳定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意义，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符合欧盟的直接利益，欧盟反对任何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声明呼吁所有各方应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令到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为，应通过对话解决。礼拜四，韩国总统政府表示，韩国、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将会在今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一在首尔举行近四年半以来的首次单边峰会。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会在下个礼拜日下午先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举行双边会谈，之后礼拜一举行三方的第九次韩中日领导人会议。三方计划就人民交流、经贸合作、公共卫生合作、和平安全等六大领域进行讨论，并且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边会谈将会讨论北韩最新的局势，就北韩接二连三发射导弹表达关切，并确认推动日美韩的防务合作。今次峰会召开之后，正值美中竞争加剧，日本和韩国亦积极深化和美国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北京之前曾警告说，华盛顿进一步提升和日韩安全关系的努力，可能会引起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对抗。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待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肯尼亚总统鲁托，双方在会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引起外界关注。彭博社引述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这份联合声明将会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债权国向债务国提供更多形式的债务救济，同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协助各种一篮子援助计划。声明还呼吁债权国提供更多透明化的信贷，同时鼓励私营企业投资。鲁托礼拜三抵达华盛顿，他是2008年以来美国接待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路透社报道指出，非洲过去一年发生多宗军事政变、战争或备受争议的选举，从而令到非洲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仲令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共和俄罗斯增加了各自在非洲的影响力。拜登高调接待路托，就是希望加强美国和肯尼亚的关系，从而协助稳定非洲局势，并且继续推动美国的利益。礼拜三，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对一名民主党政治顾问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在该州今年一月举行的总统初选之前，向选民拨打自动语音电话，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伪造总统拜登的声音，还敦促民主党选民不要投票。该州还起诉了两间外州电信公司，指控他们参与了这个自动语音电话的拨打工作。据报道，民主党政治顾问史提夫·克莱默面临多项刑事指控，包括贿赂、恐吓和压制。这个是已知的第一个在美国全国政治中利用深度伪造电话的例子。克莱默是一名资深拉票顾问，主要为民主党工作。自动语音电话事件发生嗰阵，佢同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菲利普斯嘅总统竞选团队签订咗一份价值六位数字嘅合同。呢位议员当时正在向拜登发起初选挑战，克莱默同菲利普斯嘅团队都坚决否定对自动语音电话一事知情，亦否认指示克莱默尔制作咗呢个电话。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被俄罗斯关押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将在他11月总统选举胜利后获释。今日川普在他的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被俄罗斯扣押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将会在大选后的几乎同一时间立即释放，但肯定是在我上任之前，他将会安全回家与家人团聚。川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为我这样做，但不会为其他人这样做，而且我们不会支付任何费用。但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这件事时表示，普京没有同唐纳德川普有过接触。在2023年3月以来，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俄罗斯当局关押至今。拜登政府曾多次呼吁释放格什科维奇，川普在4月尾亦对媒体公开表示会为格什科维奇获释周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